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要研读的诗篇是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呢，是历史历代以来信徒所熟悉又喜爱的一首诗。甚至于在德人小的时候呢，主日学的老师就要求我们要背诗篇二十三篇。而好几个世代以来呢，这首诗也不知道帮助了多少的信徒，甚至于当中的字字句句都深深的打动人的肺腑心肠。诗篇二十三篇呢，是一首信靠诗。这篇诗它的用字相当的精炼，可是虽然精炼呢，在文字当中却蕴含着相当丰富而且意境非常深远的属灵的信息。有一些学者就发现，在诗篇二十三篇当中，可以说是一种深入浅出的把耶和华的名字做一个很深入的介绍。比方说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所提到的，我必不致缺乏，它就是回应了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四节的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他有预备。而在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似乎在启示着士师记第六章二十四节的耶和华撒龙，神他赐平安。而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好像在启示着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的耶和华必施恩医治。再来，他引导我走义路，似乎在启示着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第六节，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而第四节当中提到死荫的幽谷，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壮胆无惧，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似乎在告诉我们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以马内利的神学。以西结书四十八章三十五节，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神与人同在。到第五节当中，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为什么呢？因为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十五节，神是耶和华尼西，他是在战场上面必然得胜的。最后，神用油膏了我们的头，而膏这个动作也凸显出来一种分别为圣的概念，也暗示上帝是那位至圣者。在新约当中，包括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同样的诗篇二十三篇的一种处境。我们知道诗篇二十三篇的处境是牧羊人的一种处境，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因为当时在近东的文化当中，牧羊人跟羊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所用的认识那个字，神他认识他的羊，而他的羊也认识神。而认识神的认识那个字呢，也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用到耶稣对天父的认识上面。因此那个认识在旧约里面是亚大，那个字就是夫妻同房那个字。这认识是一种很深度的认识，这认识不是一个肤浅的认识。期待你我今天可以透过诗篇二十三篇，也配合约翰福音第十章，能够都明白今天好像这个世代有许多的声音，但是我们真的可以放下各样繁杂的声音，很安静的去聆听主的声音，并且一心一意的跟随我们的主，我们的好牧人耶稣基督。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张德仁先要为您来朗诵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好，我们来看诗篇第23篇。诗篇第23篇呢，一般来讲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1到4节，它的主题是我的牧人，我的牧羊人。第二个主题是第5节到第6节，提到的是我的主人。首先我们来看第1节到第4节，我的牧人。我们知道呢，在近东一带的民族都喜欢用牧羊人的图像去描绘君王。比方说在犹太的民族史里面呢，他们的列祖跟先知，他们也喜欢用牧羊人来作为一个神的代表。比方说在创世纪的第48章15节到第16节里头，当时呢雅各要为约瑟祝福，他就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以撒所赐厚的神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那救我脱离一切祸患的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同样呢，在先知以赛亚要向犹太人报喜讯的时候，他也曾经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第11节说，耶和华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像用膀臂聚集羔羊，抱在自己的怀中，慢慢引导乳养小羊。因此牧羊人跟神之间常常呢在旧约的图像当中是画上等号的。所以在诗篇第23篇当中，诗人就在这一段里面用犹太民族所熟悉的一个图像，把上帝描写成一个善良而忠心的牧羊人，而自己呢就是羊群当中的一只小羊。而这里说的羊并不是野兽，而是家禽，需要呢用一定的价钱去购买而来的。而在过程当中呢，牧羊人也会很细心的去照顾保护他的羊群。可以说在羊群的旅途当中，牧羊人是羊群生命当中的向导，也是羊群生命当中很忠实的伴侣。他们朝夕相处在一起，无论是酷暑或是寒冬，是日晒或是夜露，是风吹还是雨淋，只要有牧羊人同在同行，羊群就可以无忧无虑安全的生活。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牧羊人，羊群就难以为生，甚至于连生命都难保了。而主耶稣基督德仁之前提到，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11到15节也把自己比喻成好牧人。耶稣提到说，他认识自己的羊群，这认识是夫妻同房那个字。因为在希腊文认识 ginosko 这个字呢，在70世译本当他们翻译旧约希伯来文同房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字来做翻译的。过去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叫做斯布珍呢，斯布珍呢他就说，除非人的生命得着更新，否则无人有权自称为主的羊，因为属灵的图像把未悔改回转的人描绘成狼或是山羊。因此当我们透过诗篇23篇提到牧羊人也提到羊的时候，我们这个羊的理解呢，是要从一个悔改信奉耶稣基督的这样的角度来做一个理解了。首先在第一节里面提到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以色列百姓在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旧约的联想。比方说在以色列史，当他们出埃及地在旷野的日子，他们每天可以有玛纳， 因此按照这个角度的理解呢，我们就可以深切的知道，这地方当读者读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时候，在以色列史的背景里面，他们就联想到上帝是他们生命的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都不会有所缺乏的。在第二节里面，诗人更进一步去描绘神，那位神是一个很细心很周全的为他的羊群做供应的。第二节跟第三节是一个交错的对仗的一种文学表达的结构啊。第二节第三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接下来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在第二节跟第三节，什么叫做交错对仗呢？在第二节里面提到上帝的恩典，也提到上帝的引导，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是上帝的恩典，而下半句呢，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是上帝的引导。之后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很清楚也是指着上帝的恩典，而下半句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提到的也是上帝的引导。因此第二节跟第三节呢，在内容结构上面是一个很鲜明的对仗，是一个很交错对仗的结构。这地方德人要来提到一点解析啊，在近东那个地方，牧羊人在引导羊群经过这个草木不生的荒地的时候，他们需要去寻找新鲜的草原，而此处所提到安静的水边，安歇的水边并不是指的一滩死水，而是牧羊人为羊群特别筑起的一道水坝，比方说有湍湍的急流流下来，可是牧羊人呢，就在上游的地方筑起一道水坝，而使得下游的部分可以让水很安静，让羊群呢不用害怕这些湍急的涌流，可以很安全的享受水源。因此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的话，那整个的画面就很生动了。上帝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这水边不是本来就很安歇，而是本来是很湍急的，可是上帝在上游的部分把它阻绝，拦成一个水坝，以至于下流的水就很安全，让羊群可以很安歇的在水边来饮水。再来，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一句呢，是指的一个生命充满着活力，因为当每一只小羊他们在青草地上，在静静的水边都得到了一个饱足，他们就有力量可以继续的往前来走。这地方所指的一个义路呢，所含指的意义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因此诗篇第23篇一开始呢，是一个很美很美的画面，有一个牧羊人在前头开路，在前头引导，然后羊群就紧紧的跟随在牧羊人的后面，而羊群也不怕饥饿，也不怕干渴，也不怕在路途上有陷阱或是猛兽啊，很安详很美丽的一幅图画。到第四节呢，就诗人就提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的经历了。死荫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当中所指的是一个很阴森很可怕很黑暗的地方，甚至于呢黑暗到一个地步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换句话说，这样的处境放在羊群的身上，羊群呢在这样黑暗当中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啊，可是呢却在举步维艰当中仍然可以安然的往前行走，不怕遭害。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你与我同在。如果小羊在黑暗当中，他所注视的是黑暗，他就很害怕很惊慌了。可是呢牧羊人通常会走在前头，因此呢羊群只要看着牧羊人，他们就会安心了。这地方诗人也用了一幅牧羊人在路上行走的一幅图画，就是牧羊人带了杖和杆啊。杖呢是一种金属做的短小的棍棒，这杖是用来驱赶跟击打野兽的，而杆这是一条比较长的木棍子，这杆是要帮助牧羊人在走山路的时候呢比较方便来使用，而且呢也是可以用来把这些走散的羊群可以重新带回到羊群里面。所以这两根一长一短的杖跟杆，它所做的作用就是保护跟引导， 对羊群来说呢，也是一种保障跟安全的象征啊。以上呢，第一节到第四节，它整个的大的段落就是放在我的牧羊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当中来进行着。而之后第五节到第六节就要进到我的主人这样的图画当中来做描摹了。我们休息一下，安静一下，也让自己沉思一下，马上回来第五节到第六节。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好，我们现在回到第五节到第六节。到第五节到第六节的时候呢，就是把它放在我的主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底下来进行啊。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们知道呢，在这段当中，诗人就改变了整个的图像，从牧羊人跟羊群这样的角色的对比呢，变成了主人跟客人，主人跟宾客这样的一个对比。在旧约的文化当中，神很慷慨的做主人，然后宴请宾客，这样的一个处境常常是把它在预表弥赛亚这样的处境当中去落实的。比方说借着宴客吃饭来表达将来在末世的国度当中，当弥赛亚时代来临的时候，人在救恩里面享受那种欢乐跟恩典呢。像在以赛亚书的25章第6节就提到，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筵席。不止旧约有说过这样的观念，到了新约，耶稣也用筵席，也用主人跟宾客的比喻来表达上帝的救恩是如此的深厚以及无条件的。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22章的1到14节，以及路加福音第14章的16节到第24节都有类似的比喻。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针对以赛亚书25章第6节，以及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还有路加福音第14章16节到第24节再去做深入的研究了。第五节这地方提到，诗人在描述一个蒙恩的一个图画，敌人呢就是他的死对头。换句话说，敌人是要去迫害诗人的，可是呢，却有一位很仁慈、很大方的主人，他很盛情的款待他的宾客啊。主人为他的宾客呢，公开的大摆筵席，而且摆很多的好酒好菜，而坐在这个贵宾席上的客人呢，他会受到主人家的保护，使得敌人呢无计可施，也不敢轻举妄动。而问题就是在这样对立的情况底下，当诗人他有敌人的时候，他是否有信心去参加这场主人的邀宴呢？他是否愿意从容的去复习，去享受这个丰富的美食？这时候呢，在经文当中也凸显出来，主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接待贵宾， 就是用油膏了我的头。我们知道油的膏力呢，乃是像旧约是膏力君王或是膏力祭司用的。可是这地方的膏力呢，却不是这个意思。这地方的膏呢，跟弥赛亚的筵席连结在一起，它所引申的一个含义是快乐、喜悦、欢乐的一种气氛的意思。因为主人呢，把众宾客当中分别出来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诗人。你知道主人是很有地位的，他既然有钱有势可以大摆筵席，而且他有权，他可以保护在座每一场参加这个筵席的宾客。而当诗人他来参加的时候，他不只受到主人的保护，并且呢，主人还把他高举出来，从这个众宾客当中分别出来。你就知道如果是诗人的话，他是很高兴。同样落实到我们生命当中，对于救恩的理解也是如此。在这么多的受造物里面，上帝却特别拣选人，而且拣选你，拣选我，可以进入到这个救恩的门里面，去享受上帝差遣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在十架上成就那救赎的恩典。这一切都是白白的给我们，而且我们从众受造物当中，甚至从众人当中被神所拣选出来，被神所分别出来。如果上帝是如此的看重我们，拣选我们，我们就知道这旧约的图像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已经参加了主人的邀宴，主人就有权利，他也有责任，必然会保护我们。我们尽管在救恩当中去享受救恩的美善，即使有很多的敌人，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难处，可是这一些都不能成为你生命的致命伤，因为你已经投身在主人的筵席里面，他必会为你的生命来负一切的责任。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你是否信得过这位主人，你是否愿意参加这场筵席，你是否信得过主人他可以保护你。而在第五节到第六节也提到福杯满溢啊，我们知道在宴客的过程当中呢，酒是很重要的，杯子是很重要的，饮料是很重要的。饮料的福杯满溢呢，代表着神的保护与充足的供应，因为这时候主人不断地为客人添加饮料，直到满满的溢出来。这地方也凸显主人对客人的那份浓情蜜意。也看到主人对待客人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是很恩典的，也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因此理解了第五节的背景之后，我们来读第五节就很深刻咯。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当我们处在一个死对头，处在一个很艰难的处境里面，可是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得以参加他救恩的筵席，他有权利，他有责任，必会保护我们，不只保护我们，他也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这膏了我的头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在这么多宾客当中，你如此的看重我，使我福杯满溢，而且你对我生命的供应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你在一个宴席当中不断地把我抬举出来，而且不断地从我的杯中去加添饮料，直到满溢出来。我就知道主人对我是有如此的看重。我亲爱的朋友，当我思想到我可以信耶稣，从我过去如此的叛逆，可是如今到了救恩的门里面，我知道在冥冥之中有上帝的手在背后掌权着，他拣选了我，他从众人当中把你分别出来，甚至于让你今天可以有机会听真道分解这样的节目。我们知道神用油膏了你的头，你必然相信无论你的处境有各样的难处是张德人所不知道的，可是相信神，既然你在神的宴席里面，他必然会保护你，他必然会帮助你，而且他对你的引导跟供应跟保护是一种福杯满溢的，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第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到第六节呢，因为诗人他深深的经历到上帝的看顾，经历到上帝的保护，经历到上帝的供应，也经历到上帝的引导，所以他公开的向众人宣誓， 而这宣誓呢，也是诗人的一个愿望。他说他愿望他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紧跟随着他。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内心世界，他很单纯的渴慕上帝的恩典，渴慕上帝的慈爱。慈爱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常常是跟上帝的约是紧紧扣连在一起的。而你把约、把牧羊人、把羊群这几个图画连接在一起，就可以看到在这种羊群跟牧羊人深厚的关系里面，在约的关系当中，上帝是如此的把他的慈爱给我们。而诗人最后也说，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人表达他要一生住在上帝的殿里面，他表达了他对上帝的信靠。他在世的每一天，他不愿意跟这个世界妥协。同样的观念呢，事实上在诗篇第84篇第10节也说，在你的院子里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宁愿站在我神殿中的门槛上，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亲爱的朋友，如果诗人对上帝有这样的一个表达跟愿望，他期待可以常常亲近神。当然有学者提到这两节经文好像也提到一种背景，就是诗人他在圣殿里面敬拜，可能他一生有几次，一年有几次机会到圣殿当中去敬拜神，可是他真的希望，他希望天天可以在圣殿里面敬拜神。我亲爱的朋友，当你到教会去做礼拜敬拜神的时候，是觉得好痛苦哦，每个礼拜都要去一次，还是希望，我真希望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敬拜神。当我们从新约来理解敬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敬拜不单单是一种形式外在的敬拜。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当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里面，敬拜神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什么叫心灵和诚实呢？在希腊原文当中是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换句话说，心灵可以翻成按着圣灵，诚实可以翻成按着真理。当我们愿意认真来读上帝的话语，那是一种敬拜耶。当我们愿意在生活当中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乃是依靠圣灵的能力，那不是一种外在的表征，而是一种信心的投注。我愿意相信上帝他必会成为我一生的保护、供应与引导，以至于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的一种日常生活的落实。